温馨提示，希望获得更多的专业投资参考，请加入刘维明老师的洗米团。在喜马拉雅搜索刘维明，点击洗米主播会员即可加入。洗米是汉语拼音洗米的全拼。
大家下午好啊，2024年4月9日15点15分啊，这个美国财长耶伦呢是结束了在中国几天访问，回去了啊。那么在这几天呢，我们看到报道里面都说这次的这个沟通啊是比较成功的啊，达成了一些共识等等啊。不过呢，很显然耶伦这一次的任务还是一个国生产能的事儿啊。他在走之前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上啊，非常明确的这个说啊，非常明确的强调，美国将不会接受新兴产业如同十年前啊美国钢铁领域那样被获得补贴的中国廉价进口产品大批摧毁啊。他说呢，我们曾经看过这样的叙事啊，十多年前这个中国大幅支持生产低于成本的中国钢铁啊涌入全球市场，摧毁了世界各地和美国的产业。我已明确表态，拜登总统和我不会再接受当年的实景重现啊。这是这个耶伦这一次访问他的一个意图，当然也是他最要去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啊，而并不是像一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啊，一些报道呢都是避重就轻的啊。关于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呢，我在明白财经里面也有个音频啊，我的态度呢是很明确的啊，就是一个呢就是在过去我们确实有很多产能是过剩的啊，钢铁、煤炭、水泥、玻璃啊这些东西都是过剩。而现在呢，像光伏锂电确实也存在了阶段性过剩的这种情况，但是汽车呢目前还不能说过剩啊，如果再任由发展下去的话，恐怕还是也是要走向过剩的这个结果，但现在呢应该还不过剩啊。而从近几天相关这个内外部的一些领导人讲话上面也印证了这几个行业的判断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财政部副部长啊，廖敏呢，他表示中方对产能过剩问题高度重视啊，针对一些地方发展新兴产业积极性很高的情况，将在重视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做好统筹引导，相关政策导向是公开明确的。这个话呢，实际上隐含的意思是啊，我们已经就产能过剩的问题呢，开始做了一些工作，并且呢间接肯定了一些产能确实是存在过剩啊。那么这个话呢，其实也一点都没有必要去非常避讳啊，因为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非常明确的指出，我们国家啊部分这个行业产能过剩啊，这个是说得很清楚的。那么从这个商务部副部长他的讲话上来说呢，我们啊新能源汽车现在不存在什么产能过剩啊，相关的指责是毫无依据的。他是强调了新能源汽车，但并没有说光伏和锂电。那么言外之意，光伏锂电确实啊阶段性是产能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现在光伏和锂电呢，在去年吧大约的产能利用率是50%-60%这么一个情况啊。虽然说从非常长远的角度上来讲，确实啊这个发展空间还非常巨大啊，但是在一个过程中啊还是没有办法去消化如此大的产能，它还是有一个逐渐的这个增长和消化的过程啊。而另外呢，就是德国这个总理舒尔茨，他将在未来几天呢去访问中国啊。他在临行之前呢，这个通过政府发言人说啊，这个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必要性啊，舒尔茨讲他是持怀疑态度啊。那么德国是世界上这个造车大国，它的大量汽车是出口的。而目前呢，欧盟对于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在展开调查啊，未来呢可能要威胁去加征关税，而德国总理不这么认为啊，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人还是比较诚实的啊，还是比较明白的。因此呢，就是对于未来这个相关这三样啊，就是新三样的产能问题啊，我个人看法呢，在光伏和锂电上啊，很可能我们会和外部呢有一些在沟通之下的一些合作啊，甚至在部分领域的一些妥协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经济在恢复过程中，内外部的矛盾呢都还是比较多的啊，而且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峻的。所以说呢，应该尽量避免这个去产生比较激烈的摩擦。 而在几个月前关于产能过剩的这种判断以及安排的工作呀，恐怕也是啊这个考虑到内外部啊相互协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进行的部署。所以说呢，就是在很多问题上我们也不用去总是啊这个觉得必须要去以一个战斗姿态来去应对啊。那么相对的一些合作呢还是有必要的啊，而且呢合作的空间也是有的。而对于这个汽车而言，我想啊目前呢还是需要据理力争的，因为我们出口并不多嘛。虽然说数量上啊这已经是超过日本成为了第一，但是从这个整个的占汽车生产量的这个比例而言它不是那么高啊。但是呢我们从欧洲和美国现在的态度来看啊，他们的主要目标啊是汽车啊，反倒对于光伏和锂电呢并没有那么的上心。未来呢主要还是要看欧洲的态度，因为我们出口欧洲的汽车的现在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啊。希望后续能够通过各方面努力和沟通协调啊，能够把这个汽车呀这行业的良好发展势头能够延续下去啊。那么不管怎么样，在未来啊我们的新兴产业势必会面临着更多的啊贸易方面的一些阻碍。国内经济方面呢当前没有太多的重要的信息这个发布啊。昨天下午呢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强啊和这个一些专家和企业家啊召开了座谈会。那么在会上呢他讲啊，今年以来啊这个宏观政策效应不断显现，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还需下功夫解决。希望广大企业家啊专注创新发展，敢干敢闯敢投啊，踏踏实实把这个企业办好。而且呢这个在工作上要把民生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把民生实事啊一件件办好。关于一些风险和问题呢主要是强调外部啊，这个对于内部呢我想啊同样也是比较复杂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敢干敢闯敢投啊，对于企业家而言当然是一件好事啊，但是这个主要还是要看政策是否能够支持企业家们这么干。同时呢这个把民生这个摆在第一位，并且落实每一件实事的话，一方面要靠政策，另外一方面也还要靠钱啊，这个民生是最需要钱的。总的来说呢，无论是对耶伦啊这次访问，还是对国内的一些这个信息呢，市场啊似乎呢并没有能够得到一些非常意外的惊喜刺激啊，所以大体而言还是一个观望状态。这两天呢，无论是股市还是汇市啊，都是一个区间整理状态啊，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表现。在外部呢，随着美债收益率，无论是长债短债都是触及了今年的高位啊，最高位置。再加上接下来会有美国呀、中国呀和其他一些经济体的通胀数据要公布，所以说呢，这个黄金、白银啊，在今天这个停止了上涨。而从非常长远的角度来讲啊，个人看法，一方面呢，通胀的粘性是比较高的，而另外一方面呢，像这个利率啊，很难回到很低的水平。而且呢，在这一次，即使这个全球主要央行降息，恐怕呢，美国也会落后于像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因此呢，这个美元的利差会相对保持一个优势啊，这都有利于这个美元计价的资产以及美元汇率本身。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对于这个黄金的长期走势是不利的啊。所以呢，对于贵金属啊，当前水平仍然是要更多的关注风险啊，从一个非常长期的角度来去考虑。其实就像这个房价一样啊，谁也没有办法预期房价最高点出现在哪里啊。只有回头看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到啊。那么在前几年追高买入房子的，那么这几年呢都不是特别开心啊，因为房价降得很多。对于黄金而言呢，现在的状态啊有点像16年到19年的房子啊。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